马太福音第五章十三到十六节，翻到之后我们一起来读。请，你们是世上的盐，盐若失了味，怎能叫它再咸呢？以后无用，不过丢在外面，被人践踏了。你们是世上的光，城照在山上是不能隐藏的。人点灯不放在斗底下，是放在灯台上，就照亮一家的人。你们的光也当这样照在人前，叫他们看见你们的好行为，便将荣耀归给你们在天上的父。今天在我们当中证道的是康牧师，题目是盐与光。
弟兄姐妹平安，今天我们要看这个盐和光哈，我想这是一个常常听到的题目，但是我们是世上的盐和光，那是什么意思呢？今天我还是要用好几节经文，好几处的经文来说明。我们从圣经里面告诉我们知道什么叫做盐和光。各位，如果您翻跟不上的话，你就不用翻，听我读就可以哈。马可福音第九章五十节，马可福音九章五十节说：“你们里头应当有盐，彼此和睦。”那个和睦那个字呢，有的时候圣经翻成平安。那么所以我们可以看，当我们是世上的盐的时候，是指我们应当把和平、和睦、平安带给这个世界，带给这个充满了战争、焦虑、不平安、不和睦的世界。不仅是世界，我想我们个人也是一样，世界不平安，我们个人也有极多的不平安，我们极多的焦虑、害怕、紧张。各位，你我都有，有的时候还加上恐惧哈。不同的年龄、不同的工作环境、不同的家庭，可是都有恐惧、不安、害怕。好，我们要看一下为什么人在这个世界上没有平安。罗马书八章六节说，体贴肉体的就是死，体贴圣灵的就是生命平安。那个体贴那个字，我们中文翻得很文绉绉的，如果翻得直接一点，体贴就是思想，就是不断的在那里想。你体贴肉体，就是不断的在想肉体上的需要；体贴圣灵，就是不断的在思想圣灵给你一切的帮助。哈，各位，圣灵在我们人身上工作的时候，我们肉体的一切需要都是好的。肉体是上帝所造的，所以我们饿了想吃，渴了想喝，困了想睡，这一点都不是坏。我们多次讲过，基督教是一个最健康的宗教，我们相信吃喝玩乐嫁娶都是非常好的。我们身体是上帝所造的，凡神所造的都是好的。提摩太前书四章四节，凭着感恩的心领受，就没有一样可弃绝的。那么甚至我们看到我们的主耶稣，他的讲道，他的生活，他甚至要我们怎么纪念他都很稀奇，不是用一些庄严肃穆的方式，而是用一些我们觉得很稀奇很庸俗的吃喝。耶稣被人说他是贪食好酒的，我觉得人家这样攻击他是其来有自，因为耶稣真的常常是有吃必道，只要有吃的地方你就会发现他会出现。那我们也讲过，这样的道并不是耶稣好吃，而是耶稣要借着那个场合把神的道表达出来。那他讲的道理也常常用吃喝来表达上帝的真理，譬如说那个娶亲的筵席里面，那个例子就是用吃喝来表达一个很重要，人有没有看重上帝邀请的真理。我们每个月有一次我们是圣餐，我们用吃喝来纪念我们的主。如果各位你不反对的话，我是不反对。 你不仅是在圣餐的时候好像很庄严肃穆的纪念上帝，你平常在吃年夜饭或者吃早饭烤吐司的时候，你也可以纪念主，因为那都是从主的恩典、主的舍命、主的创造而来的。我们在吃喝的时候想到我们是上帝所造的，想到堕落的我们是耶稣基督的死和流血所赎回来的，我们在最快乐好像肉身最快乐的时候想到我们主，一点不是错误的事，反而是很正确的。我每次讲到的时候，我都希望把那个气氛呢、不要弄得那么严肃，一进来好像都是庄严肃穆，我们准备来这里哭一场，或者我们来这里要忧伤一场哈。我希望我们有哭有忧伤，但是我们到上帝那里不仅是聚会，平常我们生命里面总有一个因认识耶稣而有的喜悦，而有的平安，包括今天。所以各位，如果你现在心情不怎么好，不管是外面下雨，或者是刚才那歌太难唱了，那么希望你改变一下。上帝希望我们非常的喜悦。事实上你也听得出来，我现在身体也在一个很不好的状况中，但是这是上帝所造的，即便在疾病当中我们也可以经历到上帝奇妙的恩典。耶稣要人用吃喝，你们每逢吃喝的时候要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我举一个例子，我很少，几乎从来没有在吃喝的时候想到我已经过世的父亲，除非是我们像除夕的时候全家团圆的时候，我不知道，我希望我们不是无情哈，我们全家不会说因为父亲不在了，因为这两年父亲都不在了，我们有一种莫名其妙的悲情，没有，我们非常高兴我们的父亲在天上，他也在天国的筵席里面，看我们在地上也有筵席，就是没有那个悲情，只有在我们团聚聚餐的时候好像会想到，哎，今年少了一个人了，其实今年又少了一个人了，我儿子也不在了，倒不是他到主那里去了，他到国外去读书了哈。各位，人生哈，你不信靠上帝都充满了悲欢离合和不安，你信靠上帝，你不需要抓住什么，你想抓住你爸爸你妈妈，你想抓住你丈夫你的妻子，你想抓住钱财给你平安，那都是错误的。我们有上帝，我们有真实的平安。肉体并不是坏的，上帝让我们有吃有喝，给我们这个肉体是很好的。耶稣也会饿，我们在路加福音第四章二节，他40天不吃，后来就饿了。耶稣也会渴，约翰福音19章28节，他在十字架上说，我渴了。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我要再一次说，我们的肉身是上帝所造的，非常好，肉身所有的一切享受和需要也可以，注意可以，不一定，可以是非常好的。当说体贴肉体，并不是说我们有这些需要，我们有这些渴望是不对的，但是你有这些需要，甚至在这些需要满足的时候你很快乐是好的，但是这些需要和这些快乐需要在顺服上帝的带领下享受才是对的。整个人的问题就是这样，当耶稣饿的时候，他要做一件最合道理的事，我们在上次讲试探的时候已经讲过了，饿的时候他要做一件最合人道和道理和神道的事，就是把石头变成面包，他也不一定做，除非那是上帝的旨意。哎，我讲过，石头变面包是非常好的事情，五饼二鱼喂饱5000人，其实就某个意义来讲也是石头变面包，但是做这些事必须在全然信靠上帝的话的前提上，我们才能够做，才能够做得好。渴的时候想喝，也要在顺服上帝的话下才去做它。我们的主耶稣在饿在渴的时候，他并不 体贴肉体，他并不让他的心思意念想的都是这些东西。他在最饿的时候，40天没有吃喝的时候，他说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是靠神口里所出的一切话。他在最渴的时候，在十字架上说我渴的时候，他是为叫经上的话应验，所以他说了这个话。在耶利米书22章15节，神责备约雅敬王说，你的父亲就是约西亚王，你的父亲不是也吃也喝吗？你的父亲在吃喝快乐的时候，他施行公平和公义，那时他得了福乐。哎呀，弟兄姐妹，这个世界上没有平安，你有太多的焦虑、害怕、冲突，不管是夫妻之间，或者是你自己一个人的焦虑，都来自我们在体贴肉体，满脑子想的就是我自己肉体的需要。那在台湾的男人里面，最多当然就是性啊。那不只是性，我想在我们这些政治人物里面，你看到很多就是权力啊。各位姐妹，对不起，很多姐妹，我看最叫她焦虑的，最叫她不安的，就是怕老啊。那你的不安和焦虑就让你更老得快啊。哦，我们的焦虑不安，人和人之间的也是一样，国和国之间的也是一样，我们自己对自己也是一样。那个不安和焦虑就是我们只会去思想，满脑子想的就是怎么满足我肉体上的需要，这是一个好的合理的东西，但是这个不在上帝的话的约束之下，就让我们焦虑不安，就让美国和伊拉克中间有战争，就让北韩和其他的国家有冲突，就让各国各族各民各方婆媳之间、家庭之间、公司之间、政党之间有那个争执和冲突。亲爱的弟兄姐妹，你的不安和沮丧和害怕不能够从这个世界上得到，你只有从上帝那里得到。你要体贴圣灵，你要让你的心思意念思想的不是天天就是政治上怎么打击我的敌手，在交友上面怎么占有我的女朋友或男朋友，在功课上面怎么把我的那个第一名打下来，这个都叫我们不安。我们在圣经里面可以看到好多那些人的不安和焦虑甚至死亡，就是他的思念里面只在体贴，只在想那些原来是合理的，但是他没有办法约束那个合理的。像参孙，他一直在想的，他脑袋里面想到的就是两个东西，一个就是性，一个就是食物。那真的非常像现在台湾的很多的男人，就是想到这两个，这两个东西给参孙跟非利士人以及跟犹太人都没有和睦，这两个因素让参孙自己的灵魂非常不平安。我非常晓得，像毛泽东或史达林或希特勒这些人，在1000个、10000个重重的卫士保护当中的时候，他充满了不安，因为他心里思想的是自己的私欲，他的私欲就叫他害怕，体贴思想肉体的就是死。我们看到大卫和大卫的儿子暗嫩，他们曾经有一度，他们脑袋里一切想的就是性。大卫想到的就是拔示巴，暗嫩想到就是他同父异母的妹妹，想啊，好像火烧他自己的心一样，他就想，体贴就是去那里想，想到给他妹妹不平安，给拔示巴不平安，给乌利亚不平安，给大卫自己不平安，给暗嫩不平安，让人死，让人一生在害怕恐惧中度过。以扫雅各以扫这对兄弟，他们所思想的是什么？这一对兄弟以扫天天想到的也是吃，因为这个吃让他跟他的弟弟不和，他弟弟一天到晚想到是什么利， 因为这个利他跟他哥哥不和，非常的不安。约瑟的哥哥脑袋里体贴的想到的是什么？约瑟的哥哥想到的就是嫉妒，他们恨他的弟弟，他们脑袋里想到这个弟弟就愤怒，爸爸这么偏心。各位，那一种嫉妒叫他们最后造成了人间很大的不安，把他们的弟弟要杀掉，让他们父亲痛苦。我是应该没有这种经验啊，因为我成绩向来很烂，可是在好多功课好的同学朋友身上，我就看到那个我一定要拿第一名的那个心啊，也是一种体贴肉体，那种心叫他好骄傲、好自大、好焦虑、好不安。该隐也是这样，他献祭了以后，他心里就是思想的就是对他弟弟的愤怒，觉得上帝不公平。各位，你说康牧师，你今天讲的这些东西啊，可能不是坏东西，但是究竟也没有什么高贵啊。想这些性啊、吃啊，没有什么高贵。我想的都是很好的事，我想的都是要怎么样让真相大白，让事实公诸于世。我是忧国忧民，我是想的是公平和正义。我跟你讲，有两个人天天想的也是公平和正义，一个是亚沙龙，一个是亚西多福。亚西多福是拔示巴的祖父，亚沙龙是他玛的哥哥。这两个人后来他们心中只想一件事，就是公平。亚沙龙想到我妹妹被暗嫩强奸了，居然爸爸什么事都没有做，我要拿起公平的剑杀暗嫩，也要杀我爸爸。他是很公平的哦。如果你再看撒母耳记下亚沙龙造反前的那一段事迹，你看到他在耶路撒冷的城门口天天跟有冤的人在那里讲话，那些有冤的人说我有冤，亚沙龙说你有冤，没办法，我爸不会替你伸冤，巴不得我来做你们的王。固然这是笼络人心的一个办法，你看到，我想他也应该是一个行公义、好怜悯、存自义的心与自己的肉体同行。亚沙龙一生到后面想的就是我要公平，我要报复，坏人该受到坏人的惩治，结果亚沙龙自己丧了性命。亚西多福他的孙女是拔示巴，他恨死他的王大卫了，玷污了我的孙女，所以他心里想到的，到后来他体贴的，他思念的就是报复，就是公平。我们在以弗所书第四章讲到说，所有的苦毒要从你们心中除去。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并不是不讲正义公平的，我们一再说神讲正义和公平，正义公平、饮食男女，一切合情合理，上帝要给我们的东西，如果不在信靠顺服上帝之下进行，通通都叫做体贴肉体。你满心想的就是这些，上帝应该是你的一切，当上帝不是你一切的时候，你怎么想的对的东西，最后都会走偏差。那么我们需要去体贴圣灵，去被圣灵充满，去更认识上帝的丰富与慈爱。亲爱的弟兄姐妹，我真是求主帮助我们，生活上面要让更多高贵的东西来充满你。各位，我再一次恳求各位，少去看那些无聊的电视，那些垃圾，少去讲那些下流的话。我常常听到有人讲说，哎呦，没有比台湾电视更烂的节目，可是他都朗朗上口，就是他还是在继续看。为什么呢？哎呀，没有比台湾的媒体更下流、更污秽的东西。然后他说，你看那个人、那个人、那个人、那个人讲的，哇，每一分钟他都在看呢。那你为什么要去让这些东西来污染你的心灵呢？ 英文有一句话 You are what you think， 有很多这句话有很多不同的讲法。 You are what you eat， 你是你吃什么样的东西，你就是什么样的人，你怎么思想，你就是怎么样的人。亚里士多德是说 You are what you do， 你做什么就是什么样的人。一个人常常想那方面的事，他就会变成那方面的人。一个人一天到晚想的是色情的事，他就会变成一个色狼。一个人一天到晚想到利益的事，他就变成一个贪得无厌的雅各。然后他在思想还有 You are what you say， 你一天到晚说的所思所想所说的就变成你的行动。还有 You are what you hear， 你一天到晚听的耳濡目染是什么就造成什么。各位，不要让那些低级趣味充满你的心。美好的事情是可以非常喜悦的。我不是说你一天到晚要读经祷告。这个礼拜我跟我太太在信友团体讲到，我们哦，有人看到那个我抱着康师母进洞房那一幕，哇，你们牧师还会这一套啊？各位会啊。我们不是不会的，而且我上次讲过，在所有生活当中，所有包括信包括实，就是整个人生当中，一个信靠上帝的人，因为他遵行神的话，他的快乐比那些花花公子要多得多。我不相信这世界上人放纵私欲有丝毫的快乐，那个叫做刺激，不叫快乐。我们需要成为一个体贴圣灵的人，思想神的话的人，被上帝的慈爱怜悯所充满的人。主的灵在哪里，哪里就得以自由。哥林多后书第三章第十七节，我们那个自由不被捆绑。我看过好多次，我曾经看过，甚至是一个牧师，当他自己有妻子，但是他喜欢另外一个女孩子的时候，我看到他来找那个女孩子的时候，他眼睛冒出是火，因为他天天想到的是这个事情。我们那个他不是自由，他被情欲私欲的火所捆绑的。但是我们求圣灵让我们思想上帝的事情，那个上帝的事，让他能够得到自由，得到生命和平安。因此我们要做世上的盐，就是我们要把平安和睦带给这个世界。我们需要让圣父圣子圣灵成为我们生活的一切。我们怎么能够做世上的盐，让这个不平安和焦虑的世界有平安呢？如果你不先从神那里得到平安和和睦，你怎么能给你自己和你家里的人和你的同事平安呢？那个平安是从上帝来的，平安从圣父那里来的。腓立比书四章七节，神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必须是神所赐的平安才是真正的平安。以弗所书第二章十三节到十五节，耶稣的血，耶稣的死，使我们得到和睦，使我们得到平安。只有耶稣在十字架上所做的工作，我们才能够得到平安。我们刚才也讲，体贴圣灵的就是生命平安。我们需要因为信靠上帝而有平安，我们需要因为信靠耶稣的十字架而有平安和和睦，我们需要因为思想圣灵而有平安和和睦。因此我们把刚才我讲的略作修正了，不是用吃喝来纪念主，是用顺服主的态度吃喝来纪念主。我们的每一吃每一喝，心中充满了感恩和顺服，我们的吃喝就荣耀了我们的上帝。我们是世上的盐，我们借着神，借着耶稣，借着圣灵，借着和平的福音，我们让人间有真实的和睦。请你不要因为体贴肉体的私欲成为失去味的盐。我们是盐，第一个意思是说我们能够把和平 和和睦带给这个世界。我们是世上的盐，第二个是我们能把恩典带给这个世界。哥罗西书第四章第六节，你们的言语要常常带着和气，好像用盐调和。你们讲的话要带着和气。我不知道为什么中文把那个字翻成和气，那个字就是恩典。你们的言语要常常带着恩典。哇，这个太棒了。你看到过有些人吗？他的言语，他那个人刻薄寡恩，他就能讲出最刻薄的话。他讲的话，他做的事，就充满了不是和平，不是恩典，就充满了仇恨，充满了挑剔，充满了伤害。有些人就有这种本领啊。有一次，我说过，我有一次那时候还在华神呢，我曾经在做代理院长的时候，到一个办公室，反正早上我都喜欢跟大家打个招呼。那某一个办公室，我就说辛苦了。其中一个同工就说：“你现在才知道啊！”我在想，为什么有人这么容易用恶毒的话来回应任何的事情？这个世界是刻薄寡恩的世界，好残酷，在家庭里也会有。甚至，亲爱的弟兄姐妹，我要说，很多时候我们对自己也是刻薄寡恩的。有些受到伤害的人，也在伤害他自己。好，我们的话，我们的生命要带着和气，要带着恩惠和慈爱。中文翻和气也许也是对的，因为恩惠和慈爱这个字也可以翻成美好和温馨。我们中文说的如沐春风啊。有些人你跟他在一起，你听他讲话，你跟他谈话，你看他做事，你看他对你的态度，就觉得很温暖很温馨。有的人你接近他就紧张，就害怕，就焦虑。上帝给我们恩典，叫我们能够把温馨美善带给这个世界。不过这个我特别要讲，神给我们的恩典，叫我们也把恩典给人，有两点啊。恩典在圣经里有两个意思，第一个这是不要钱的，第二个这是美好的。不要钱的东西我们通常说不好，便宜没好货，白送的赠品都不好。可是上帝给我们的恩典不仅是不要钱的，而且是美好的。所以这个字不管在希腊文里面，在英文里面，英文是 grace，Grace 引申出两个字，一个是 gracious， 一个是 graceful。 这两个字都是在讲很优美很大方，不像我们一般讲的赠品，赠品都没好东西。上帝给我们的赠品美好无比，能够滋润我们。各位，这是一个刻薄寡恩的时代。这个世界是艾略特所写的那一本书，那个诗集的名字《荒原》，是荒凉的，是悲哀的，是无情的，是吞吃所有生命的。这个世界毫无趣味，这个世界是一个没有盐的菜。当人想要生活中丰富一点的时候，这个世界能够做的，人能做的就是找刺激，拼命的找刺激。你看那些电视节目大概都在找刺激，然后那个电视节目主持人都要用声光来刺激你，刺激的结果就是你更空虚，更觉得没有味道。像以赛亚书29章第8节，我觉得形容这个世界贴切的不得了。以赛亚书29章第8节，这个世界上的人好像在梦中喝水，喝完了仍然口渴，好像在梦中吃饭，吃完了仍然饥饿。因为神的慈爱，神的恩典，我们在虚空和一无所有的情形中，我们变成丰富。我们把美好的不要钱的良善，各方面的良善给这个世界，给我们周围的人。亲爱的弟兄姐妹， 你们不可徒受他的恩典。当我们领受了上帝的恩典，不要徒受，不要上帝的恩典在你身上产生不了任何的作用。你听到了，你被上帝爱了，借着教会，借着人家，你那个孤僻、苦毒、愤世嫉俗、自私、体贴肉体、想要安于放纵肉体的那些毛病，我们求主拿去。我们求主让我们不断的连于上帝，使我们可以给这个世界一些美好的不要钱的恩典。我想到普阿斯对路德，路德是一个摩押女子，路德在以色列那个地方所处的环境比今天的非劳太劳在台湾还要更可怜，还要更惨。因为在圣经上讲，这种人就算是在以色列住了十代也不能进到圣殿。摩押人是被以色列最轻看的民族，他们是乱伦生下来的后裔，他血统出身在以色列看来是卑贱的，他的身份是寡妇，是可怜的，没有人看得起他。他需要的是 grace， 他需要有人恩待他。他是一个乞丐，他去向人讨饭，他去向一个财主波阿斯去讨饭。那时候神给人讨饭的方式，寡妇讨饭的方式，就是捡收割后面的税。那么各位，你如果我看太多这种嗟来食的现象，如果我们有一些钱要给别人，我们要救济别人的时候，常常那个救济的恩主那个态度都很自大的。路德去波阿斯的田中拾取麦穗，他碰到了波阿斯，波阿斯对路德说：女儿啊，单单是这个称赞，单单是这个称呼就已经叫路德很得安慰了。女儿啊，我不知道这个世界，我不知道在犹太人那个地方有没有人会叫他女儿啊。不要往别人的田里去，刻薄寡恩的人说：你去别的地方，我这里没有了。不要离开这里，要常跟我的使女们在一处。我已经吩咐我的仆人不要欺负你，你渴了可以去喝。一个孤单的可怜的人在这个世界这么孤单，这么可怜，这么无助，有人对他有恩，有恩典。大卫对约拿丹的儿子米非波设也是这样，在古今中外，前王的子孙一旦被杀了以后，前王一旦死了，他的子孙通通都会赶尽杀绝。大卫想尽办法要找到米非波设，感谢主，米非波设我想也很害怕吧，他要找我是要干什么。我们感谢主，大卫找到米非波设的时候，大卫是对米非波设施恩，施恩怜悯。他说：你跟我一起吃，你跟我一起吃，我要因你父亲约拿丹的缘故施恩于你，将你祖父扫罗的一切田地都归还你，你也可以常与我同吃。米非波设说：我不过是一条死狗，你为什么对我这么好？弟兄姐妹，愿我们常领受上帝的恩典，使我们对一条我们觉得是死狗的人，我们也能对他们好。因为你不要忘记，你我原来也是一条死狗而已。好，盐是指我们把平安给这个世界，把不要钱的美好的恩典给这个世界。那光是什么意思？我们是世上的光，那是什么意思？光是指我们是真理，光使人离开错误。箴言第六章 二十一节，诫命是灯，法则是光。那么现在很多人不喜欢听到真理，不喜欢听到诫命，不喜欢听到法则，但是我们基督徒知道上帝的话是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引导我们走在真理当中，走在平安当中。人不肯承认自己在黑暗里面，人不愿意在黑暗，人要在黑暗里面行啊。对不起，刚刚是箴言六章二十三节啊，不是二十一节。在约翰福音里，耶稣也常常说，他到世界来，他是世界的光。那个光的一个特点，我想是现在全世界，特别你在台湾，特别你在我们身上，常常看到，就是我们的心灵非常脆弱。我们一天到晚就要听好话，一天到晚就要听平安啊，平安啊，你很好啊，哎呀，你没有怎么样啊。然后当这个事情，当人家说的你没有怎么样，你气色很好，而实在是不合真理的时候，各位，那个叫欺骗。像在以赛亚书三十章，我们也看到以色列就天天说，不要对我们说不吉利的话，要对我们说平安的话，我们不要听到那些忠言逆耳的忠言，不要望见不吉利的事，不要对我们讲正直的话，要向我们说柔和的话语，言虚幻的事，不要叫我离开罪恶，我要继续在罪恶中生活，因为我的罪恶很小很小，没有关系。亲爱的弟兄姐妹，那都叫体贴肉体，不要继续再给魔鬼留地步。光照在黑暗里，黑暗不接受光。耶稣是世上的光，我们也是世界的光。我很遗憾地说，光有这一层人不喜欢听的。那但是如果我们是属上帝的呢？行真理的必来救光。你听到人讲真理，你听到上帝的话对你有责备有提醒，你应该更高兴啊。就像医生诊断出你有病，可以对症下药，你应该更高兴啊。可惜，我希望我们不是哈。光来到世间，世人因为自己的行为是恶的，不爱光，倒爱黑暗，定他们罪的就是在此。凡作恶的便恨光，并不来救光，恐怕他的行为受责备。我再一次说，我并不是喜欢骂人的人，我希望我们在神的光照下愿意被责备，愿意悔改，愿意被改正，这对你是有益的。因为我们已经行在光中的人，我们更渴慕在光中生活，在光中生活，因为那有良善，那光明，那让你的良心平安。现在人希望进入一个什么都可以做的世界，完全被接纳的世界，所以我常常讲接纳这个字被滥用了，因为没有悔改，也没有讲到上帝的爱，也没有讲到上帝的公义，只讲到说我要做什么都可以，你要接纳我。我们不是这样的，我们被上帝接纳是耶稣的代赎，是耶稣的死，我们被上帝接纳是因为我们悔改，我们被上帝接纳是因为我们可以被上帝的接纳改变。我们并不是要一直做那种不肯死不悔改的恶人，怎么样都不愿意改。我常常听到那些讲接纳的人，他是最难改变的人，而且他的生活是最不能接纳别人的人。越接纳越不改自己，因为自己不肯被上帝的爱来改变，其实他自己也不能接纳自己，因为那种接纳里面没有真理。我们求神他的光让我们行在光中。好，光是真理，光是生命，光是真理，使人离开错误；光是生命，使人离开黑暗和死亡。约翰福音八章十二节：我是世界的光，跟从我的就不在黑暗里走，必要得着生命的光。那个光是给人力量的，亲爱的弟兄姐妹， 上帝的光，上帝的话，上帝的真理，不仅让我们看到我们有错，也让我们看到我们有盼望，也让我们从这个盼望里面得到能力。不像这个世界能够给你的不是能力，是沮丧，是空虚。我求主让弟兄姐妹经验到那个上帝的话，一方面定罪责备我们，一方面给我们力量往善的路上去走。啊，光不仅是生命，给我们那种能力，给我们那种盼望。光也是指爱，圣经里讲光，第一个是指真理，第二个是指生命，第三个是指爱。我们这个在约翰一书第二章曾经看过，如果我们行在光中，我们就没有恨，我们如果行在恨当中，我们就在死和黑暗里面。你有爱吗？我们没有爱，我们每个人离开了上帝，我们都在极痛苦的状况中生活。我们求主让我们有爱，有从神那里来的爱，有从神那里来的力量，不断的连于上帝，以至于我们生活中有光。好，如果光是指真理，是指生命，是指爱，在马太福音里面，光把这三个总结，光是指福音而产生的好行为。光是任何一个领受福音的人不能没有的好行为，这个好行为是从福音产生的。我以前从来没有想到耶稣的话有这层意思哈，就是在马太福音第十章二十六到二十七节，耶稣说，掩盖的事没有不露出来的，隐藏的事没有不被人知道的。我以前看这段圣经，我以为就是在最后审判的时候，我们所有隐藏的事通通会被暴露出来。哎呀，好丢脸啊，原来我在背后说人的坏话通通会在上帝的法庭中被审判，原来我偷偷摸摸做的事在上帝的法庭中会被揭发出来。我不知道是不是可以这样解释，可能可以，因为所有的事神都会一一的审判。可是我再看马太福音，掩盖的事没有不露出来的，隐藏的事没有不被人知道的。原来在马太福音，在耶稣的笔下，耶稣的嘴下还有另外一个意思，那个意思就是那是福音。为什么那是福音呢？因为耶稣跟着说哈，我在暗中告诉你们的，你们要在明处说出来，你们在耳中所听到的，要在房上宣扬出来。耶稣跟门徒讲的每一个秘密的话，每一个天国的道理，也就是每一个跟福音有关的，都要人传扬出来，那个叫做光。原来是在黑暗中，然后耶稣跟我们讲，讲了以后我们明白了，我们把这个传出来，我们就是世界的光。我们的言语会改变，我们的行为会改变，我们对人的态度会改变。啊，各位，基督徒是世界上的盐和光，我们听过太多次了，可是我们是不是失了味的盐呢？我们是不是恰恰好就像这段圣经对我们的提醒，你不要成为一个盐却失去了味道，你不要是光是灯却被隐藏了。各位，人间常有这样的情形，包括在教会历史上，在第五世纪的时候，在应该是主后404年的时候，那个时候罗马的世界已经是一个所谓的基督教世界，因为在差不多几十年前哈，君士坦丁主后三百多年的时候，君士坦丁等于已经让基督教成为了国教了。那个时候在君士坦丁，就是主后三百多年的时候，甚至偶像的庙都是非法的，大量的人成为基督徒，大量人进入教会。如果你把遗产捐给教会可以免税， 就是基督徒在罗马在主后300多年君士坦丁以后，基督徒和教会在罗马世界里面有很高的地位，而且大量的人，我想超过50%的人是基督徒了，或者名义上基督徒，可是他们实在不像是光和盐，或者说多数人不像光和盐，因为他们名分上是基督徒，他们的心思意念却随着世界在那里走。其中有一点是什么呢？在君士坦丁之前其实已经有了哈，之后哈更明显的，君士坦丁自己也下过这种命令，就是希望能够停止在竞技场当中角斗士，也就是神鬼战士的杀。在20世纪初的时候，曾经有一些基督徒希望能够废止 boxing， 就是打拳呢、啊。我自己有点同意，我觉得把两个人放在那里，然后打得头破血流啊，然后底下人在那里鼓掌，我觉得是疯子啊。你喜欢我跟沈牧师在这台上打得头破血流，然后你说很好吗？为什么人这么残忍呢？你看打篮球橄榄球啊，那个我觉得有一些刺激，有一些精彩的地方，两个人在那里打得头破血流，底下在鼓掌，我实在不知道这有什么好。那在罗马时代有好几百年有一个最受平民和贵族欢喜的一个节目，就是两个人强壮的有力量的，通常甚至没有穿什么衣服的，然后拿着武器两个人打，一个人一定要被打死为止。在竞技场里还有其他的，包括野兽互相咬，那个狮子啊老虎啊这些东西，因为罗马的世界有从非洲还有亚洲来的珍禽异兽，他们就在那个圆形的竞技场看这些野兽斗，但是野兽的斗不如那个最有名的那个角斗士，就是 gladiator， 就是神鬼战士，他们彼此杀，那可以赚很多的钱。不只是在竞技场，我也很难想象在宫廷里面，在私人的聚会里面，娱乐节目里面也常常有这个。假如说今天除夕我们全家一起吃饭，为了要叫饭局更愉快，就找两个，这当然有钱的人才办得到，找两个神鬼战士在那里打，打到你死我活，要血流流血，然后贵妇人年轻的年老的在那拍手，你不觉得这很残忍吗？在君士坦丁以后，君士坦丁几次下命令希望停止这种惨无人道的游戏。每年在罗马一个地方死掉角斗士就上千人，我们看到他们流血还在那里拍手叫好，而这里的观众在君士坦丁以后很多是基督徒。各位，我们怎么会有这样的生命呢？我们重生得救，信靠了上帝，怎么会这么残忍呢？在主后大概是404年，有一次罗马那个时候已经很衰弱了，有一次胜过了敌人，那是一个很辉煌的胜利，所以他们就大大的庆祝。那么大大的庆祝里面也有那个最后的节目，也是在那个竞技场有角斗士在你杀我我杀你。这时候有一个叫 Telemachus 的这个一个基督徒，他是一个修道院的修士，他不知道怎么搞的，我想他是被圣灵感动了吧，他跳下去，他说你们两个不要打了，你们两个不要杀了，他居然就把两个人拉开了。照理不大可能的，大概角斗士神鬼战士从来没有看过这种场面，所以就呆住了，两个人就被拉开了。然后全体的会众，各位我要再说，在那个时候罗马全体的会众里恐怕有50%以上是受洗的基督徒，愤怒，你破坏了我们的好戏，他们就拿起石头把这个人打死了。这是 这是历史上讲的。我在这几天没有找到比较详细描述这一段，因为我还是不知道怎么过程详细怎么样。可是当他被打死的时候，也许圣灵继续工作了。所有的那些观众很后悔。在历史上正式的记载，罗马不再有角斗士，你杀我，我杀你，就是这件事以后。我们看到有很多的基督徒在这个罪恶的世界跟世人一样，他没有产生盐和光的效果，他跟世人同流合污了。我们也看到有人在这个一直同流合污的，甚至基督徒都同流合污的世界里面，他被上帝的光光照，他被上帝的恩典滋润，他被从十字架而来的平安感动，他能够说，弟兄们，我们不可以再这样下去，我们不可以让两个人在我们面前活活一个把另外一个人把另外一个人打死，我们不可以再享受这种快乐。哦，弟兄们，弟兄姐妹们，在教会历史上这样的事很多，我希望更多个人、团体、国家、社会，那些不人道的、罪恶的那些事情，有一些人，有一些基督徒，上帝的话、上帝的灵是那么感动他，以至于他一定要把这样的话、这样的光、这样的慈爱、这样的恩典发出来。耶稣就这样劝我们，你们是世上的盐，不要失去了味啊。盐失去味会被丢在外面践踏的。如果你始终不想成为一个有味的盐，我恐怕你现在已经在被践踏了。你不要失去光啊，如果你现在已经失去光了，你要晓得那是恨上帝人的行为哦。你不要厌弃上帝对你讲的看起来听起来不好听的话。我们低头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我们谢谢你奇妙的恩典和祝福，谢谢你让孩子今天早上能够在这里，虽然身体不舒服仍然能够传讲你的话。亲爱的主，我传讲你的话，我知道我并不能遵守你的话，能够听你的话，能传讲你的话，能遵守你的话，这没有一个环节可以不百分之百靠着你的恩典。所以求主施恩于我们每个人，让我们能够靠着你的恩典把你的话听进去，明白遵行，归荣耀给主。谢谢主，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